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今天呢，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VOA 有问必答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将回答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来信。今天的问题呢，跟几部最近超级火红的网络戏剧有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封观众来信。这个叫做 Alice Lee 的观众呢，他说最近在这个国内有一部名为《上瘾》的网络剧大火。那他说这一部剧呢，虽然制作水平不高，剧情逻辑有很多漏洞的问题，但是呢它的收视率却非常高。戏的本身是将男男同性的校园爱情彰显出来。那么虽然呢出品方位于广电总局的压力，将剧情当中接吻等正常不过的片段全部剪掉，但是仍然没有能够逃脱被全网下架被禁的悲惨命运。但是此举呢在网络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这个 Alice Lee 他提到了网民的反应，他说呢有大量的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在网站、微博等社交媒体大量转发评论，而且引用了柴静在《看见》这本书里面所说的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受同性恋者？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把生育当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性，把偏见当原则。爱情应该是一个灵魂对另外一个灵魂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器官对另外一个器官的反应。那么这个 Alice Lee 呢，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他从此而感觉到了中国国内的年轻一代对于自由公平的强烈渴望，对于当局政府的清楚认识还有强烈不满。所以他希望来个问一下美国之音，来剖析一下为什么在全世界同性合法化的大趋势之下，中国依然是高压抵制，而中国年轻人的强烈反应是否能够说明年轻一代明智已开？大量长期的网络反抗是否能够撼动中共执政的地位，或是对中共而采取有所觉醒的态度？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三位专家来讨论。一位是对中国互联网现象很有研究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网民北风的温云超透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长期写作同性恋议题的博客作家二言。二言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加州橘郡参加节目。二言你好。
哎，大家好。
另外还有在中国积极参加 LGBT 权益倡导，目前在纽约访学的小果律师。小果律师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小果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请二爷你来简介一下，上瘾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戏？那么我们知道刚才这个观众朋友也提到了，他在受到广电总局的关注之后，已经主动的剪掉了很多的亲热的镜头，最后还是被下架了，为什么呢？
就我而言吧，上瘾其实是在春节过后，学生纷纷返校之际，然后呢还没有太沉重的学业压力的时候，推出的这么一个剧，是一个青春偶像剧，我个人认为其本质其实是一个打造明星的节目，类似于一些年前的快乐男生、超级女生之类的节目。那个上瘾的两位男主角呢，也通过表演证明了自己，这个呢向他们表示祝贺，我个人还认为呢，就上瘾有望成为15年前的网络小说《北京同志》以及后来改编的电影《蓝宇》之后呢，在那个大众传播和流行程度上，算是中国同性恋文艺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吧。虽然这个作品的毛病也不少，相信呢剧中的一些台词呢也将成为国内同志圈里盛行流传的一些台词吧。但上瘾被下架呢，我想也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个大环境的原因呢，就是那个春节过后，中国展开了我称之为对媒体的整风运动，包括网络在内。那有关部门呢，尤其是广电总局呢，也希望有所表示，所以上瘾还有其他一些关联的剧呢，也都被下架。那这是一个就是目前的那个就在这个特定的时期的算是一个发生。在从另外更大的那个环境上来讲呢，我那个中国的政府呢，向来认为自己对民众呢有着那种教化的职能，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对民众心态的导向呢，能够有所掌控。那在这方面呢，里面应该是有一些那个传统文化和那个制度的原因。那上瘾被下架呢，也从另一个侧面上反映出呢，中国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并不如一些年轻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是啊，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啊，我们看到除了上瘾之外，还有这个太子妃升职记，这个里面的画面涉及到一些女同志的情节，还有盗墓笔记等等，这些热门的网络的影视作品呢也都受到了审查。那这是否代表刚才这个其实二言也提到了，春节过后中国政府已经将审查的手伸向网络戏剧呢？那这个对这个中国的这种所谓蓬勃的网络的产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将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北风，
我想这次这个上瘾被封锁，我想是跟今天中国媒体刚刚披露的这个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有很大的关系。这里头就非常清晰的禁止了包括同性恋、包括婚外恋、未成年人早恋这些题材，当然还包括其他例如犯罪细节和侦破细节的描写，还包括一些穿越剧。我想这个是这个上瘾被禁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涉及到这个他指令要禁止的内容，就是同性恋。我想包括像太子妃升职记这一些影视的被封禁，我想跟整个的中国加强对这种网络内容的管制有非常大的关系。特别是在上个月的月底，其实也就是一星期之前，广电总局也开了一个会，他们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电视不能播什么，网络也不行。所以这也可以看得到，他试图把所有的网剧从最开始的剧本的报审到制作到最后的审核的发行都纳入现行的轨道当中。但事实上我们观察在互联网的网剧上，他们的发行轨道跟现有的渠道其实有些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有些拍得好的网剧可能会进入主流的视频网站来播映，并且从中获得利益。但是很多微电影和网剧他们是通过私下的渠道发行，例如国内有数以千万计的这种视频的下载网站，而这些网站会提供这些网剧的下载链接，而这些制作公司又可以私下接一些广告来获取利益，所以它基本上可以绕开广电总局的限制而形成一条产业链。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局的管控毫无疑问是在加强，但事实上这个产业的发展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是，谢谢北风。其实呢，北风提到这个部分，我看到因为我也上网去看这几部戏剧啊，那是在这个美国的网站 YouTube 还有台湾的一些的影剧的网上看的。那么下面就有这从中国翻墙出去的网友呢，就在说呢，哎，这个国产剧呢，我居然还得到港台的网站或是到美国的网站上看，我也真是醉了。然后他们觉得非常愤愤不平啊。那么所以我想来请教一下这个在纽约的小果律师，我们看到呢这一次这个上瘾这部戏被下架之后呢，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的网友为其打抱不平，但是呢中国的媒体却对这部戏有产生很多批评啊，包括说它污、说它烂、说它不正常。我想请教一下，以这样的理由来强迫一部戏下架是否正当？那么这是否也反映出了中国的当局还有中国社会目前对于同性恋的负面的态度？那么中国同性恋应该怎么样来反污名化呢？夏国律师。
谢谢主持人。当然首先你给他安上污或者是很烂的这样一个名号就把它下降了，我当然是不认可的。我们觉得从内容上去看你可以批评他或者怎么样，我也大概浏览了一下这个剧，我至少我没有看到说至少连接吻的镜头像主持人说的都被剪掉了，这个大家可以去评说。但是因为涉及同性恋被下架，我觉得刚刚北风先生也提到的这个影视剧制作通则当中是明确的说把同性恋和性变态其他的这个乱伦等等归为一起一律封杀，那就不是说因为这个内容上有污点或者这样的理由了，就很明确的是指向所有涉及同性恋的这个情节的影视剧都不许制作，必须下架。那么对于网络剧的这个审查标准呢，除了刚刚北风先生提两位先生提到的以外呢，还有就是要实行24小时的这个监控，也就是说以后可能连看到都不太可能了。对于国内的同志社群来说，其实反污名化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从20世纪初借助网络的发展， 以及新媒体的这个发展，应该说社群的很多成员都是慢慢调动起来，在积极的参与这个反污名化的这个过程，包括世纪初把同性恋和HIV 艾滋一起捆绑宣传。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花了很多的力气去做这个反污名化，以及和去做一个公众倡导的工作。所以如果去国内感受一下的话，近十几年公众对于同性恋这个词以及相关的议题的接受度都是已经在打开，跟10年前相比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了。所以今年这个广电总局再次重申这个标准的话，也是让很多人很寒心。
是，好，谢谢夏国律师分析。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鄂言先生啊，刚刚夏国律师也提到了在中国现在的一些公益团体或非政府组织的团体所进行的一些努力啊。那我们刚刚看到说，所谓这个美国之音的观众 Alice Lee 他的信里面特别把柴静的一段话拿出来说，他说柴静呢在这段看见这些书里面说到说，直问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不能接受同性恋者，是因为中国社会和文化把生育当成目的，把无知当成纯洁，把愚昧当德性，把偏见当原则。他认为说呢，爱情应该是一个灵魂对另外一个灵魂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器官对另外一个器官的反应。那我想请教一下二言先生，你认为说现在这个刚才教授律师也介绍，同性恋者在中国的社会面临到哪些多重的压力还有挑战，那么应该要怎么样来争取平权呢？
我认为那个中国同性恋社区的迅速扩大和社会认知的不够跟进呢之间有很大的脱节。同性恋从根本上来讲是工业化城市化以后的就同性恋社群付出体面并扩大是工业化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产物，就是大家挣脱家庭和那个宗族的控制，走向外地，并在个人生活的空间上呢有所扩大，而且呢个人生活权益的彰显呢也日益强烈。那一部分有同性愿望的人呢，他希望就是过上能够遵从自己内心愿望的生活，这个跟100年前的自由恋爱其实是很相似的啊。那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呢，基本上是在1992年就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才展开的。那同性恋社区呢，也是在从那个以后呢才开始迅速扩大的啊。但是呢，我们由于传统制度方面的原因呢，那个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呢还远远不够啊。比如说，绝大多数同性恋呢进入这个在成年后，就是30岁以后啊，基本上都要进入那个异性婚姻啊。那这个，所以说呢，一方面就是同性恋群体呢是希望受到社会的承认，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呢依然不足。那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情况。你相比之下印度也是如此。那印度被称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那还有一件有意思的是呢，印度最近拍了一部同性恋电影叫 Eliga， 然后被禁了。那个 Eliga 呢是根据那个印度的真人真事改编的，写那个印度北方的一个大学教授因为同性恋情的败露呢被那个校方开除后来走向自杀。那这个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但这部电影出来以后呢那个当地就是以这个电影命名的那个城市认为这个同性恋呢是一种耻辱，所以呢就那个呼吁当局就是把那个电影给禁了。所以你比较一下这两个国家，就是说对同性恋的认知呢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民众对之的了解，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的开放程度。
是啊，在请教北风之前，我再请教鄂言先生一个问题啊。你刚刚提到说这个要接受要让社会大众能够慢慢看见慢慢接受同性恋者，但如果现在连影视作品甚至连网络上的影视作品都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同性恋的题材的话呢，是否会导致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恶化？
这个不仅仅是那个网络这个剧，还有那包括国内的那个同性恋杂志都不可能公开发行。所以呢同性恋群体呢他没有一个可以寻求这个心理安慰或者心理放松的这么一个渠道的话，我觉得对这个群体的伤害将是持续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啊，刚才你也提到是说，当然这几个剧被禁是因为有出了广电总局新的一个法则，但是很有趣，就是说今天同性恋它本身这个事情并不会危害国安，他们也不会危害中共的执政权，也不会影响中共的经济，那为什么他把它列入被管制的一个打压的范围之内呢？那甚至连这个拍一个网络的纯爱剧啊，因为我这两天也看了一下这两部戏，其实拍的 手法还蛮有趣的，然后一些比较粗糙的手法，剧本呢有很多漏洞，但是有一些网络笑话也挺好笑的。那拍一个网络纯爱剧呢，也要受到中国广电总局的这个审查，北风你怎么看？
我想首先我还是对上瘾这部剧本身我想多说几句，就是说如果把这部戏跟蓝雨，也就是北京同志这个小说来做比较的话，我想两个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北京同志在把整个故事放在天安门大屠杀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来展示人性之间的美好，但是这部上瘾的原著小说我也看了，那基本上其实是他在整个的描写当中，我们其实看不到太多他们相互之间感情的美好的东西，甚至在我看来，如果撇开同性恋这个元素不提，里头是很多三观不正的东西，例如用强奸的方式来去宣泄故事主人公的一些情感。所以在这方面我必须得指出，这部电视剧本身里头的内容是值得讨论的，在我看来。至于当局为什么会打压类似于同性恋这种题材，上瘾这部电视剧本身还有其他政治方面当局不喜欢的东西，例如城管砸摊诸如此类的，那究竟是什么因素踩到了当局的敏感点，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但是同性恋当然毫无疑问是当局不喜欢的元素。那对于中共来讲，他们整个意识形态的保守化到向后倒退，在这一两年当中可以说是非常之清楚，并且涉及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最近一两年习近平不断的试图通过提倡儒家文化的方式来重新建构市场新集权下的一个统治的伦理和秩序，他们自然就不会接受像同性恋这种题材在网络上或者是在网剧甚至在电视屏幕上得到张扬。所以这个不仅是他们统治的需要，他们内在价值的需要，我想也是他们一个目前对于整治来说，就是说他们不能让这些任何的与人性相关的东西成为他们管制的突破口，我想这是他们的防堵的重点所在。
是，小谢北风，在我们来再请教小果律师之前呢，我们来接听一下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的看法。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请说。辽宁孙先生，请发表您的意见。
啊，我想请文超先生给我们出一个办法，说在中国这个社会啊，当下，这个同性恋，他们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追求和快乐。但是在中国的社会，主流社会，也就是广大的百姓当中，如果一旦有同性恋者，是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全面的打压，尤其弄得很多家破人亡。因为我最近也看到了，现在在美国的话，实行了合法的同性婚姻以后，中国的话也逐步真就有这些现象出现。但是作为都是一个独家，现在单独的孩子很多，弄得家破人亡的有的是，说造成了社会很多的话，千千万万的家庭造成的话，就说是家破人亡这种现象。说你给中国政府出个办法，说怎么样两者能够和谐的能够的话呢？说温先生，你给中国政府出个办法，咱们不谁攻击谁。
好的，
你看好吗？
谢谢辽宁孙先。那这个问题我请二言来回答一下好吗？就是他认为说，目前在中国的情况之下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要怎么来解决呢？
你说是关于那个同性恋群体造成的问题啊？我刚才纠正一下前面那个嘉宾对那个网剧的看法啊，我没有看过这个上瘾的原作小说，至少在那个网剧里面并没有出现类似于强奸的内容啊。至于那个说要给中国政府出方子解决这个问题啊，要我个人来讲的话，还是就是说不管是中国政府部门还有那个民众必须对同性恋这个事情呢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很多人对同性恋并不了解，他可能会以一些偏见去代替，就是对同性恋这个群体的认识。就像那个100多年前，美国对中国人并不了解，所以他对中国人也怀有极大的偏见。我想这个所谓的教育或者是那个认知的过程呢，还是需要时间的。那所以各地的那个同志群体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反污名化也好啊，对同志群体的一些那个疾病控制啊，或者是自我那个怎么讲呢，就是自我亮相的这种教育功能上也好啊，他们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是，好的，谢谢鄂言先生的分析。那么最后我们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教一下小果律师哦，刚才都提到说这个中国现在社会的情况，那么就您的了解，您中国在法律上对同性恋者有哪些保障，或是有哪些是保障不够的，那么能够从美国的平权运动学到哪一些呢？
首先这个法律保障的话是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因为这个网剧下架其实已经很说明问题，这个在电视剧制作通则当中它还是被归为一个非正常的性关系，也就是说在还没有政府还没有实现这个对同性恋的一个认识的转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提说在法律上有突破，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在社群建设公众倡导的同时要做的另一个工作，就是能去做更多的政策和倡导的工作，政策和法律的倡导的工作。那么这个路当然很长，从平权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从个人来讲呢，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站出来，那让身边的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和别人没有除了性向上面没有其他的差别的，然后不在公众的概念当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是被扭曲化的，像其实刚刚那位听观众说的，他可能在担忧对因为独生子女然后造成很多不能够传宗接代这样的一些问题，但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不了解没有正常的渠道去了解这个群体造成的一些误解。那像在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就很多同性恋的伴侣都有收养或者是自己去生孩子，这个都是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能说是因为同性恋群体的存在造成的这些问题，而且这些都不是一个议题，是关乎我们每一天生活的。
是，
谢谢。
好的，谢谢这个小果律师给我们进行的分析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上瘾还有太子妃升职记等热门网剧为何被下架的讨论，我们只能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独立评论人士温颖超先生、博客作家二爷先生，还有这个在中国参加 LGBT 项目、目前在纽约访学的小果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感谢。